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哈，在这里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壮，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2019年你过得怎么样。我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你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过去一年你有什么感觉，好吗？好了，有什么感受啊？那如果你过去一年你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感恩，那我也为你感恩啊，真的是值得来感谢主哈。或者是你过去一年你回首，好像刚才有一首诗歌提到不堪回首，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你觉得过去一年好像是一团糟，很失败，很懊悔，好像没有出路一样，怎么办呢？中国的唐代的著名诗人王维，他有一首诗叫《终南别业》。这首诗他这样说：终岁颇浩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那这首诗它翻译过来白话呢，意思就是说诗人他中年的时候他就很爱好那个佛理，晚年的时候他的家住在终南山底，他一有兴致起来他就去独自的漫游，只有他自己的心能够领会其中的佳趣。他任情的闲步，不经不觉走到水流的尽头，然后他悠闲地坐下来，仰看飞云在天空浮游。偶尔他在森林当中碰到一些的老人，他们就谈笑风生哈，竟然忘了归期。那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王维他对待人生的态度，特别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句。诗人他认为人要知道自己受到挫折的时候如何去开脱，给自己的内心适当的放松啊。所以一个人能够自我陶醉，懂得放松自己，可以就跟很多底层的人物去交谈，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啊，这是诗人的看法哈。那这首诗固然有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但是它的那种的智慧呢，其实还是一种消极的智慧。但是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穷途不单不是末路，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出路啊，是一种积极的智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的背景哈。话说当时是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先后两次向一群的门徒来显现啊。第一次呢是在他复活之后那个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们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一次向一群的门徒来显现。那第二次呢是过了8天之后，就是耶稣复活的第9天，门徒也是在屋子里面，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然后突然耶稣进来了，也是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耶稣第3次在提比利亚海边来向门徒显现。这个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哈。当时彼得和6个门徒聚在一起，那以前耶稣还在的时候，门徒跟着耶稣，他们周游四方，他们就依靠一些人对他们的善意的供应和接待，他们就可以解决他们平常生活所需要的。但是耶稣现在不在他们身边了，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3个本来就是渔夫，所以他们依靠自己的本能去解决他们基本的温饱的问题， 所以他们回去打鱼也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现在他们最少有三个专业的渔夫，而且他们也是在晚间就最佳的打鱼的时间去下网，可是结果呢是整夜都打不上鱼，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和沮丧的情况。所以当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们将渔网撒在船的右边，即使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谁，但是他们也毫不犹豫的就听这个陌生人的指示去下网。可能也因为当时是天将亮的时候，他们其实看不清楚，而且呢那个陌生人跟他们有一段的距离刚才经文说大概有100公尺的距离，所以他们看不见，他看不清那个就是主耶稣。加上耶稣复活之后，虽然他还有人的样式，可是毕竟会有一点不同，所以门徒一时之间认不出是主也是可以理解。后来当他们知道那个喊他们的人是主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喜乐起来。经文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哈，他心水最清，他马上就说，哎，是主啊。然后彼得他一听见是主，马上穿上那个外衣就跳进水里游到岸边。那他们忽然认出是主了，那他们凭什么能够认出那个真的是主呢？首先他们听到的是一个神圣带着权柄的宣讲第六节那里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得着。有人叫他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然后他们发现当他们真的撒下去的时候，真的鱼很多拉不上来。这句带着权柄能力的话让他们想起原来那个就是他们的主。在路加福音他们其实也经历过耶稣的这个带着权柄的那个话语，因为在格尼撒勒湖耶稣也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于是他们就打了很多的鱼再一次耶稣这句话让他们想起了主昔日所做的事情。第二点就是基督的怜悯与爱的言语。那第五节和十二节呢，耶稣称呼他们是孩子们。那这个孩子们我们看好像是很普通哈，但是在原文里面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所以他们想起主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带着爱的一个言语。还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这显示了主的恩慈，所以他们从这些话语的里面他们看出那个跟他们说话的人就是主。第三点是基督细心的供应。当他们上了岸上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一堆的炭火，上面有鱼有饼，然后耶稣也拿饼递给他们，把鱼递给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他们想起了基督对他们细心的供应。就凭刚才的那三点，他们知道这个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一直跟随的主。那当门徒跟主耶稣吃过早饭之后，耶稣和彼得就展开了一段他们两个之间一段的对话。这段话呢是耶稣特别讲来要重新建立彼得的。那如果我们细心的留意这段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在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里面，你留意耶稣对彼得的称呼都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而不是直接称他彼得哈。那这个称呼我在想可能让彼得看到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人，自己并不比别人特别的优胜。那主没有用他曾经托付重任 给彼得时候的那个名称，就是彼得，似乎是显示主给彼得给西门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人来跟随他。那我们看一下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曾经提过哈，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主用约翰的儿子西门来代替彼得，可能就是耶稣让他自由选择，你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跟从我。第二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耶稣头两次去问彼得，你爱我吗？那个爱字，这个动词啊，原文它是用 agapao 这个神圣的爱来问彼得的。但是呢，你看到彼得的回应呢，是三次都用一个 phileo， 这是一个有意的爱的那个回应，那个动词。主期望彼得以神圣的爱来对他，但是经过三次不认主之后，彼得他不敢再妄自尊大，而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爱很有限，所以他只能用一个有意的爱来回应主的讯问。那当两次主看到彼得的回应之后，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主耶稣也换了一个用法哈，就是不再用那个神圣的爱，而是照彼得一样用一个有意的爱来问他，你爱我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主，不是说主对我们对他爱的要求降低了，而是说他深知到我们人的口说什么其实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我们行出来是怎样才是真正的关键。所谓我们有句英文说 walk the talk， 就是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要言出必行啊。所以主按着彼得他的程度他的情况用同样的来问他，虽然彼得三次只用有意的爱来回应主的讯问，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彼得的最后晚年的时候，他最后是为主殉道。他曾经自信地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彼得对主的这个承诺活出了神圣的爱，虽然他以有意的爱来回应主，可是他的生命最终他真的活出了这个为主完全付出的爱。大概在主后的64到66年间，在罗马的暴君尼禄王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彼得最后在罗马城为主殉道。据说呢，他是自己要求倒钉十字架来为主殉道，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跟耶稣一样的来钉在十字架上。那第三点，主第一次来查问彼得对他的爱的时候，他的问法是长一点的，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第三次他只是四个字，你爱我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这些更深吗，这个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彼得他曾经很自夸的来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个这些呢，如果作为一个 subject 一个主词来解释的话，主耶稣在这里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多吗？其实耶稣这个问法是要对付彼得他的骄傲，因为他曾经那么的自负，那么的夸口他比众人还要爱主，所以主特别这样的来问他。另外一个解释，这些呢，如果作为一个受词就是一个 object 来解释的话，耶稣在这里是问他，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的门徒或者炭火或者是鱼和饼更多吗？这好像主在无声的来对彼得说， 在我被人抓走的时候，我被人审问的那个晚上，你在炭火旁不认我，你在我暂时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就带人去打鱼谋生，你置我于不顾，你去找火找鱼找饼，你到底是爱这些还是爱我更多呢？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让彼得更深的去认识自己。第三点，在耶稣给彼得的那个托付的时候，他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呢是用牧养，然后是我的羊哈。那在这三个回应当中托付当中，小羊代表着一些未成长的羊羔，包括小的、弱的、年轻的、无助的、无知的，甚至走迷的信徒。那羊呢，代表成熟的、强壮的，不管是小羊或者是成熟的羊，你都要为我去喂养、去牧养这些的羊群。喂养就是以神的话去喂养他们，好像在那个彼得前书，彼得就说像出生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他提醒我们要以神的话来喂养神的羊群。这个牧养呢，也包括不仅仅是喂养灵粮，而且还包括要看顾、监察、引导和保护神的羊。无论是小羊、大羊，他们都需要神的话，需要属灵的引导和爱心的关怀和牧养。这个雕刻呢，是我去年按牧的时候我的老师送给我的。他告诉我背后一个故事，他说那些的牧羊人，当他牧养羊群的时候，牧羊人他不是跟在羊的后面的，他是在羊的前面领路，因为羊是完全没有方向感的，而且羊只是看到眼前，看不见更远的东西，羊很需要牧羊人的指引，指引他的方向。他说有时候有一些的羊是很不听话，他们很容易走偏走歪了，不跟着牧羊人走。所以这时候呢，因为牧羊人不是只看一只羊，还有很多的羊，所以迫不得已，有时候牧羊人要特意的把这个羊的腿打伤，然后要抱起它回到羊群里面，一起走回正路。但是呢，那个被他打伤的羊呢，他不能把它扔下哈，要继续的关怀关顾，带着它回到正路。那作为牧者，我们也很深的感受到，有时候为了羊的好处也得到更好的牧养，那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拒绝人、责备人，也要为羊来把关。像之前我们曾经也看到有一些的异端很容易会进到教会里面，那我们也要为羊群来把关。有时候有一些的信徒，他只是为了到处寻寻觅觅，不想在一个教会里面好好的委身，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查看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拒绝一些信徒，避免让他们成为一个借口到处来漂泊，好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喂养。有时候被管教的过程是痛苦的，正如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也是痛苦，但是圣经呢也这样来勉励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一切管教在当时是不快乐的，反而觉得痛苦，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些操练之后，就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有几点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其实看到是神主动的施恩，他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彼得虽然曾经三次不认主，他的内心很自然很愧疚，有很多的沮丧，他深深的觉得对不起主，但是主没有放弃他，反而是 复活之后，主主动地回到加利利来见他的门徒，而且借着三次爱的询问来重新建立彼得。是神主动的恩典，让人在失败中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第二点呢，是主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羊，纵然他们并不完美。那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跟随他的人都纷纷离他而去，就好像耶稣曾经预言的，他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耶稣受害之后，可以想象过去曾经跟随他的门徒其实都很惊惶，而且好像失去方向一样。但是主复活之后，他没有忘记这些曾经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各自飞的门徒，他主动回来寻找他们，安慰他们和坚固他们。第三点，耶稣渴慕得到我们的爱。主耶稣他曾经说，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哈，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服侍金钱。主渴望得到我们的爱，那我们愿不愿意爱主更多呢？我们能不能像刚才牧师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呢？第四点，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主吗？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对主的误解，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性情，或者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目的不正，我们可能会很容易疏远了主，或者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对主的不信没有信心，或者是我们犯罪，我们的灵性低沉，可能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看不见主，或者是我们在困惑，在生活沮丧，经历失败、悲痛、烦恼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些拦住，堵住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主。那弟兄姊妹，在过去一年，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看见主呢？这四点的反思，也希望我们可以记着。那今天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再重新的来思考，为神主动给你的恩典来感恩，也为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来感恩，也跟主来说，主啊，我爱你。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神自己。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首先，我们学习在生活中敏锐神的同在。这本书叫《灵心明辨》，是卢云写的。他提到如何在辨明上帝在书本上、在大自然、在人、在世事的引导，在平凡不过的生活当中感受神的同在。你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呢？你可以透过每天的生活来感受神的同在。那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灵修、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的经历神。在你每天的饮食、出入、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操练在生活当中敏锐神的同在。第二点，我们学习借着服侍主来表达主的爱。那刚才耶稣托付给彼得，你爱我的话，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群。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人，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呢？无论在 你身边你所服侍的岗位当中，哪怕不是在服侍的岗位当中，在我们平时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可能神就透过你成为有需要的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被牧养，但同时也成为牧养别人的人。甚至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成为牧者的牧羊人。我们其实也需要你们的牧养啊。第三点，不要让挫败拦阻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第七节彼得他一听见是主，他就立刻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去。那彼得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没有像出卖主的犹大一样自暴自弃，他其实没有忘记主曾经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我们一起念哈：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在经历失败之后，他没有走上绝路，反而积极地面对自己的错误，靠着主重新站起来，使他自己成为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被主大大的来使用。而且他也按照主给他的托付，忠心地牧养主的羊。在彼得前书，后来彼得他这样来劝勉众同工和长老，我们一起念：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诚；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加利利海边的三次爱的询问之后，彼得他得到主完全的赦免和建立，使他往后忠心的来跟随主，而且忠心的完成主的托付，荣耀神的名。第四点，我们要学习不与人比较，专心的跟随主。主论到彼得的一生的时候，他提到彼得年轻的时候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随意往来哈。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要伸出手来被别人绑着，然后带他去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是主要预言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来荣耀神。后来彼得他听到主这样说之后呢，他就忍不住转身，他看到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问耶稣：那你这个所爱的门徒，他的将来要怎么样？我要为你死，但是他呢，他怎么样？耶稣就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主对彼得的要求就是你跟从我吧，你不要跟别的人来比较。每个人的人生他要走的路都不一样，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跟别人比较，只管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专心跟随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记住这四点，希望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应用。无论过去的一年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有多失败多愧疚，但是主透过今天彼得的经历，他要亲自的来安慰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重新起步的机会。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像彼得一样，我们就可以有能力来荣耀主。好像宋代的诗人陆游，他写了一首《游山西村》，里面有两句我们都比较熟悉哈。他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爱国诗人陆游，他被奸人所害，被罢官归故里。他回家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也是很苦闷，很多的悲愤。可是他不心灰意冷。 他深信不论前路有多么的艰难，他只要坚定信念就能绝处逢生，他知道前面还是充满光明和希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穷途不单不是绝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还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开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真的是没有可夸的地方，但是主，我们要夸口的是你自己，因为你爱我们，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亲自的来顾念我们，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主，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求你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前面的日子里，当我们愿意把生命呈现给你的时候，主啊，你的能力就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来大大的来使用，让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